书接上文，大将军郑成功正在厦门训练水军，突然来个人，自称姓何，叫何廷斌，又说自己是荷兰总督奎伊手下的通事，有事来见郑成功。就这一句话激怒了满营众将，恨不能把他剁碎了扔到大海之中喂王八，人们恨透了汉奸卖国贼。但这个人呢，从容镇定，视死如归。郑成功察觉这个人不简单，得问清楚了再说，所以吩咐刀斧手把他推回来，叫他讲你乐什么。这个人冷笑了两声，大将军呐、我听大家说你又反清复明，哎，又跟你父亲决裂，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类似你这样的人得礼贤下士啊，对不对？结果一见面，你也好，包括你手下的人也好，怎么蛮不讲理呀、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听我这一报名，说了我的身份，就这么对待我呀？你们怎么不问一问？我既然是奎一的人，我上这来干嘛来了？问清楚了，再把我杀了也行啊！什么都不问，胡了八度就把我处死。我大将军，您这不是胡来吗？我看你胆小如鼠啊，你被我这么一个陌生人就吓得马上就把我杀了灭口，叫我可发一笑。另外我也笑我自己，我认错人了，我觉着我没认错呀，结果适得其反，郑成功不像我听说的那样，因此我才发笑。郑成功一听，话里有话，这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是不是自己太冲动了？他一挥手，众将各自归班。郑成功这才问何廷斌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，为何要见本大将军？哎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大将军，你说你拿绳捆着我，就这么问话，是不是不太礼貌啊？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你对待我是不是还有点不客气了？石郎在旁边一听，一跺脚，啊呸！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你要是荷兰人，你要是红毛子，我们肯定不这样。你给中国人丢人，你给荷兰人当汉奸走狗，我们才这么对待你。郑成功一摆手，石郎不往下说了，来呀，给他松了啊，看座。郑成功说话就是命令，有人过来把绑绳给解开，搬了把椅子。这何廷斌也不客气，稳稳当当坐在右侧。大将军，我一路行来呀、在海上颠簸了好几天，口干舌燥，腹内无食，大将军能否赐给我点茶饭呢？来人，准备茶饭。可满营众将这个气，心说在哪儿来这么个肉头筋呢、这小子真是个滚刀肉。茶上了，这位真渴了，等一会儿不凉不热的时候，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喝了能有两壶水。水喝足了，胃口大开，面对着丰盛的菜饭，连眼皮也不撩，是虎咽狼吞呢、一眨眼风卷残云，吃了个碗也干，盘子也净。仆人都撤下去，又把水兑好了给他端上来，这位撑得直打嗝，好香的饭菜，又吃着家乡的饭菜了。郑成功就算有耐性，等了他半个多小时啊， 一看他吃饱了喝足了这副模样，大概该说了吧。何廷斌，这回该讲了吧。哦，哎，回大将军，恃才小人，礼貌不周，说话有失检点，得罪了大将军和各位英雄好汉，我是罪该万死。我先向大将军、各位英雄，我先请个罪啊。下面小人有下情回禀，不必客气，说吧。请问大将军，你想不想收复台湾？郑成功一听，又回到这个话题上了，没必要隐瞒他。何廷斌呐，你要听本大将军的实话，我做梦都想。因为台湾自古就是中华的国土啊，岛上的居民是中华民族，本大将军责无旁贷，迟早要收复台湾。哦，这好，这就好啊。那么大将军，我发现您兵强马壮，战舰如林，为什么不趁这功夫收复台湾？这时机尚未成熟。郑成功没多说，军事秘密啊，也是，恐怕大将军魏鸿毛的船坚炮利，易守难攻啊，损失太大，找个适当的机会攻打也未尝不可。那么大将军，我既然是荷兰人的通事，在台湾住了多少年，对那儿的情况，对荷兰人的虚实料知一二。的确，鸿毛的在台湾经营30多年了，比大将军的年纪都大呀，修了许多的城池，像什么赤嵌城啊啊等等等等等，的确是易守而难攻啊。大将军进兵难免损失惨重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有内应在里边给您帮忙，内外夹攻，让鸿毛的首尾难顾，那不就省事的多了吗？郑成功一听啊，就站起来了。何廷斌，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你愿意给帮忙？你手下有人？大将军，小人此次来，表面上是给荷兰总督办事，实则我也是个中国人呢。我的祖籍是福建汀州人，我家的祖坟都在汀州，我做梦都想我的亲人呢。无奈人在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我睡觉的时候都想着，等天亮之时，台湾又回到祖国，我又能回到我的家乡。但是盼了这么多年了，只能是幻想而已。后来我听说大将军雄居厦门，反清复明，深受老百姓爱戴，我就把希望寄托到大将军身上了。不光是我，在台湾许多壮士人人都期盼着将军早日收复台湾和澎湖，许多的老百姓翘首以待呀，因为他们受不了那奴役之苦啊。您知道荷兰人多残忍，怎么镇压我们的老百姓啊？大概您听说过设立各种酷刑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稍有不从，鞭子、夹棍，各种酷刑之外，还有蛇坑，把人扔到坑里的喂毒蛇，手段极其残忍。老百姓没有办法呀，都盼望着大将军。大将军如果起兵收复台湾，头一个占仁和，老百姓拥护，肯定有一大帮人做您的内应， 平民不才，我认识几个朋友，我手下有一帮哥们弟兄，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爱国的，蓄势待发，只要大将军东征，以我为首的这帮弟兄肯定能做您的内应，您就放心吧。好啊，郑成功一听啊，很有点后悔，方才的确礼貌不周啊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来到何廷斌近前，一躬扫地：“何先生，恕成功无礼，请先生恕罪。”哎呦，大将军，大将军不必客气啊，我也有不对之处，难免引起大将军和各位英雄好汉的怀疑，两国的敌人嘛，这也不特殊，大将军您就别客气了。何先生，您方才所说可是真，一点都不假，我要说半个不字，口不对心，天诛地灭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那么何先生，如果您回到台湾之后，把这些弟兄组织起来做我的内应，有把握吗？有，太有把握了，人们都等不及了都。我就把这件大事委托给先生，你看如何？将来收复了台湾，你必定首功一件，谢大将军的信任。你放心吧，把此事交到我身上。张成功这心高兴，来呀、啊，排摆酒宴。别看吃饱了，现在也得排摆酒宴。两个人细心地谈了一谈，何廷斌就把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告诉了郑成功，哎，把一切细节一点不剩的都说了。郑成功不了解的事儿太多了，你像台湾孤悬海外，与世隔绝，那边的事儿光听坐探向的禀报，那毕竟跟何廷斌差多了，何廷斌老跟荷兰总督在一起，虽然不完全了解内情，大致他是知道的，比那坐探了解的要详实的多得多呀。他这一说完了，郑成功坐在心里头有数。另外何廷斌还给他画了一张草图，大将军，一旦你要打台湾，你看这张图，这是炮台，这是炮台，这有荷兰军兵，这也有荷兰军兵，你应该从哪过从哪过，我们在哪儿当内应，在哪给你帮忙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得值多少钱呢？万金难买呀！郑成功必须再谢呀，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。那么这件事谈完了，郑成功又问何先生，究竟你怎么来的，你是奉着奎一所差来见我们？哎，对，大将军，这一点错没有，我的确是荷兰的使者。为什么要见您呢？你先看看这封信。说着从怀里头拿出一封信来，郑成功展开一看呢，这边是荷兰文，急了拐弯的像蚯蚓一样不认得，这边是方字形的汉文。哎，对汉文他认识，大致的意思是说本总督愿意跟郑大将军结成盟友啊，希望郑大将军网开一面，允许沿海的商民与我荷兰国通商。由于你的竹篮，现在台湾面临困难重重，如果你允许通商，我们也不能亏待大将军，所收的银两咱们两家是二一天作五，这是一，每一年我供应你硫磺一千船，用小船拉一千船硫磺，你得需要，另外赠给你箭支十万支，不用你费劲，我们白给你，许给大将军好处，每年纹银十万两，以供你开支费用，等等等等等。郑成功冷笑了一声， 果然呢，荷兰人现在面临着困难。你看他在台湾，他得靠着大陆活着。台湾是有些特产，他得就地解决省老的事了。那么沿海的居民，广东的也好，广西的也好，浙江、福建的，那商船队老了，都要在台湾海峡通过，都呢上台湾去做买卖。做买卖他又能得到需要的东西，还能收着税银，很多问题他都解决，他就活了。郑成功现在控制着东南沿海，所有的船商商队都归郑成功管辖。郑成功下了严令，不准跟红毛子通商，一经发现用大炮说话，商人都不敢了，只有少部分铤而走险，走私到台湾。你说那才能有多少啊？因此这几年当中，荷兰的损失惨重。这个奎一啊，经过商议，经过请示，东印度公司五人委员会指令他跟郑成功讲和。中国人都爱贪小便宜，哎，你给他点好处，他就答应了。那给他那点算个什么呢？无足轻重，大头是我们的，先别得罪他。将来有了机会再把他干掉，这是荷兰人的打算。今天派着这位和平斌做使者，因为他是中国人呢、打交道说话方便，带着奎一的信来见郑成功。郑成功考虑多时啊，何先生，你说我应该怎么答复他呢？哎，大将军，您相信我，相信我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请讲吧。好，我就直说了啊。如果大将军现在需要北伐，您得集中兵力啊，您不能分神，又顾台湾又想北伐，这不行。您要想北伐，就得先呢稳住荷兰人，跟他夹好夹厚，是吧？时机呢现在的确尚未成熟，您就不如答应他通商，给他点甜头，这样荷兰人对您就放松了警惕，等您随时随地可以攻打台湾，你看多好啊，可以麻痹敌人呢，不如就答应了。郑成功回过头去跟施琅跟满营的众将一商量，大家认为这是上策，所以一致都同意。郑成功假装批准了，让施琅代表自己给奎一写了封回信，说总督大人的信我收到了，有关总督大人提出的我们也同意，就按你的主意办，当下一切全都安排好了。哎呀，何廷斌说我还不能过夜，大将军可以放我走吗？当然可以，何先生，我听你的喜讯，您放心吧，有这层关系，我再来奎一也不会怀疑我，我随时随地把台湾发生的变化报与大将军，我就是您的内应，多谢多谢。郑成功派人把他护送回台湾。哎呀，郑成功甭理他，心里多高兴，打着全神贯注准备北伐，要直到北京，天天在这练。话分两头，单说何廷斌一路顺风回到赤嵌城，赤嵌城是荷兰的根据地，也是总督府啊。见着总督奎一，奎一正着急呢，损失太大了，现在上边把自己 K 的不是一次了。哎呀，正在上火的时候，一看何廷斌回来了，奎一赶忙站起来了，何先生怎么样，见着郑成功了吗？回总督大人，哎呀，一帆顺风，顺利的见着郑成功了。他什么态度，我的要求他答应没有？他已经来了回信，请总督大人过目，拿来我看。一看他不懂， 哎，这是种汉字，我不太明白，请先生给我解读解读。好好，我给您翻译翻译。准备纸笔，把它翻译成荷兰文，交给奎一。奎一拿过来看。哎 ，OK，OK， 好好好，太好了。怎么说，郑成功全都答应了，能不答应吗？我是中国人，我都瞧不起中国人，爱贪小便宜。你别看郑成功兴师动众的，现在又缺银子又缺东西，总督大人给他那么多好处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他就怕你言而无信。哎，怎么可能呢？只要他答应了，我说话是算数的，东西如数的给他，等到时机成熟了，我再收拾他也不迟。总督大人明智之举。这儿达成协议，然后这总督奎一给何廷斌三天假，说你太辛苦了，回家休息休息。何廷斌回到家里头，他有媳妇儿也有孩子。当天晚上媳妇儿就问他呀，我说当家的，你这一走我的心都提着嗓子眼儿，我真怕你去了就回不来。你真见着郑成功了？见着了。郑成功怎么样？了不起呀、啊、了不起，那是中流砥柱，顶天立地的好汉。他果然手下有兵将，何止有啊，成千上万。那你说他能收复得了台湾吗？我看能。他不仅兵强马壮，智谋过人，而且会用人。夫人呐、啊，我已经答应郑成功做他的内应，一旦他攻打台湾之时，我给他帮忙。夫人吓得是心惊肉跳，开开门看看，没人偷听，把门又关上，转身回来。当家的，这样叫荷兰人知道，把你我夫妻包括孩子都得扔到蛇坑里头喂毒蛇哟。是啊，夫人，这件事一定要守口如瓶。
那我还能往外说？不过老爷，光你一个人和你那几位弟兄怎么能做得了内应呢？你既然答应了大将军，你得付诸行动。
是是是，夫人说的有理，你放心，还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事儿，我会从容安排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睡了觉了。第二天放假，何廷斌没事儿。何廷斌一琢磨，原来我以为郑成功把台湾忘了，闹了半天，他比我还着急。什么时候能把台湾收复啊？看样子我这准备好了，只要一通报郑成功，他就会领兵带队攻打台湾。从我这边来说，刻不容缓呢、啊。那么靠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行。哎，他忽然想起一位英雄，好汉。